我们这堂叫做 Being Equipped to Serve the Church in China， 是分今天跟礼拜五啊 ，Sam Chen 呢会跟我一起负责。今天我讲，礼拜三他讲。我们中间哪些是已经信主的？都信了哈，有哪位还没信呢？在慕道友当中啊，好，你听一听。那 Hello， 我们先做个祷告啊。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一起来到思想中国教会的需要啊，跟我们海外弟兄姊妹能够所做的，求天父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把自己的恩赐生命都献给你，一生侍奉你。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来日回到中国大陆，求你引导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主题啊，就是如何装备自己可以能够服侍中国大陆。那这个主题下有什么样的 issue， 有什么问题。我简单先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哈。当我们说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中国教会是指什么教会呢？因为中国教会的存在形态啊是有很多姿态的。总的来说呢，有官方批准的所谓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属下的这个教会啊，在大陆呢有这个所谓爱国宗教组织，那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呢就是这个爱国宗教组织。但是一大批的这个教会在家里聚会，甚至他们这个家庭教会，甚至家庭教会发展到500-1000人，他们自己盖教堂，他们还是称为家庭教会。那就是说他们原则上不登记，不跟宗教事务局登记，也不加入这个三自会。那么他们这种活动呢被称为非法的。所以如果你是从大陆来而在大陆已经信主的，哪些从大陆来已经在大陆就信主了啊，你们都知道有这个两个区别啊。那么海外呢，一部分人是针对家庭教育需要提出服务啊，另外一部分人呢，特别是美国教会或者是华侨教会，对大陆教会情形不明白的，或者是他没有路可以到家庭教会的，他们就跟三自教会来到联络，帮他们盖礼拜堂啊有些资助啊，甚至培训等等啊。但是回来之后呢，就从三自教会的角度来到替三自宣传，说发表呢是三自会的这个立场，跟家庭教会立场又不一样。这个问题呀，是一个 issue， 就是现在北美华人教会所面临一个争执点。有人说，都是教会吗？为什么不合作呢？让家庭教会、三教会合而一吗？都在主里面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从国内里面的人，经过这40年的沧桑经历啊，来看问题。我们要从这个神的话啊，即圣经的教会观来看问题，就可以能够分辨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有这个家庭教会当一个总的体系以及三自会或者是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面的。所以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图表，好小的字儿，不过你们大致可以看到哈，这个三角框框呢可以代表中国的政教关系。从中国的汉朝开始，特别是在唐朝已经定了型，这个政教关系呢基本是这样的，就是政权掌握一切，政权下面呢有一个所谓官方批准的正统思想，而这个正统思想呢是维护政权的， 政权呢也推动这个官方思想，英文叫 official orthodoxy， 传统是儒家啊，这个君权在这里啊。那么现在呢，在社会主义中国呢，是马列主义思想是正统，但是既然有了正统呢，一切正统之外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都是异端。比如说，从儒家看佛教，那是异端。啊，从唐朝汉语反佛开始，就认为佛教是异端，所以这个主后845年有个大逼迫，在逼迫佛教的同时，连景教都被逼迫了。那么，从汉、唐、宋、明清一直下来，这个正统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是通过啊教育科举制度来到把这个正统思想传到民间 ，through education 非常有效。那么马列呢，当然在国内有这个教育啊，有这个政治教育，过去在台湾有三民主义啊，那是台湾的正统思想，现在也开始这个摇动了。那么在正统思想是下面的这个宗教呢，从意识形态是看为异端，但是如果经过政府来的管制呢，就准许。传统呢有这个礼部，中国有六部啊，礼部下面管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等。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呢，就有这个爱国宗教组织，爱国宗教组织有五个，一个是中国基督教三爱国运动委员会、天主教爱国会、中国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那在政府管制、批准、监视之下的宗教活动，这叫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在政府管制之外的，不但是异端，也成为打击的对象。像传统白莲教啊、密教都是清朝打击对象，那抓来就杀呀，特别是头。那现在呢，家庭教会不登记的是被逼迫的。最近三月，在河南有8个传道人被抓，那么海外就把这个报道，说明国内有这个宗教迫害啊。6月23号，今天25号，2天前，新华社发表一个消息，是由这个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这个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照所发的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文章，他就把这个徐永哲弟兄啊定为异端邪教。你们听过这个？你们在 internet 有没有抓到这个消息啊？就把他定成邪教，好像这美国那个什么大卫 camp 啦，日本真理教啊，美国可以打击这个大卫 sect， 日本打击这个真理教啊，就是放毒气那个。那么我们在中国打击这个邪教，不是正常的吗？你们外国就说看这件事情，这就是就成为是什么宗教迫害，他就把家庭教会的领导不加入三自会的定为邪教。那么先自从其实1958年开始啊，要求一切教会活动登记注册加入三自，这个政策到现在没变，但是最近这几年呢特别强。1994年1月31号，李鹏从国务院的这个总理的角度发出一个政令，这个政令就要求所有没登记的家庭教会登记注册，然后呢又颁布出来这个宗教场所登记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先从中央政府，然后到省政府，然后是县政府啊，变成一个法律。那么所有家庭教会要登记，不登记呢就是非法，那么他就给你解散，那些头呢抓来就下监。现在不下监了，就用当地的劳改委员会判他1年、2年、3年、5等不等。你没有判书，就是一个劳改委员会。那么所以中国教会有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是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宗教政策； 加仁教会呢不愿意接受这个政治的管制，宁可受苦而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那么顺从主的大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今天教会大中国教会实际上呢蓬勃发展呢，主要是加仁教会的功劳啊。那么现在据官方报道啊，这个三支会现在差不多有1000万信徒。非官方报道，加仁教会起码有7000到8000万信徒，就是1:8到1:9啊。这个是个政教关系啊。那么这个政教关系，另外一个控制图表呢，可以从这个图表来看。那就是三支会是一个爱国宗教组织，它有全国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市委员会啊，还有个别的堂会。这个三支会呢是由宗教事务局所管制，这是它的直属，一切活动去汇报啊。宗教事务局是一个政府的机关，然后呢党的统战部，处理宗教、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等等，反正党组织之外的组织都由统战部来管理。那么统战部跟这公安局往往在城镇里是一个大房子一起办公的。所以这是三支会的后背有政治靠山势力。那么家庭教会这里非法的活动就是非法活动，可是一般这个政府不晓得，三支会的这些政治牧师呢去派人去探听，发现之后呢就告诉这个宗教事务局，宗教事务局就来跟他做工作，不要非法聚会啊，要登记，不然的话这个会有启迪，那么就给他压力登记，他不登记呢那就威胁他，如果他不听的话就跟这公安局联络，公安局派人去逮捕啊。那这个系统呢，这个在中国是好几十年了啊，如果你们在祖国内还没信主的话，你们都不了解这个系统。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中国教会的了解，如果暂时没有，继续讲下去啊。那么这个三支爱国运动委会下面这些教会啊自从1979年八月开始恢复，因为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啊，所有的这个教会都停止了，包括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啊，都给他关门了啊。一直到1979年的四月，给中共中央给统战部摘帽子。嗯，你们到来都知道什么叫摘帽子哈，那宗教事务局摘帽子，那么这个三支会也给他摘帽子，然后重新这个组织。那么陆续组织，然后到1981年呢，组织全国性的三支组织，到了1982年呢，就四县往下来，他这个三支会组织起来就跟家庭教会冲突了，因为家庭教会是1970年代就开始恢复了，在浙江、在河南的非常的兴旺啊，发展的很迅速。现在这个温州地区吧，那里有谁从温州来的吗？你是温州来的？
啊，但不会说
温州。福建。啊，那个他们应该是地下教会啊，其实他们是在地上面盖的，那礼拜堂能坐500、800、1000人呢、啊、最近要求他们登记，不登记就一个教会炸了，把不漏用炸药给他炸毁他，不可能。那么有的这个不肯加入的牧师传道人就给他们这个捐起来啊。所谓加仁教会，它发展到这个将近20年之后啊，他的这个点儿啊变成1000人礼拜堂了，所以有的地方家庭教会不是那么小的家庭几个人，不过大多数还是3-5个、10个、20个、50个、60个，在农村就200、300的。我1986年去到内地去，他们礼拜天聚会从9点钟到3点钟，就在这个大院，那庄稼院哈，坐礼拜，用草铺席，这个所以是很有组织的。可是三支教会呢是在大城市里，现在在各个小城市甚至乡下也都有。那批准之后嘛，还给你自由可以盖礼拜堂，但是呢在这个三支会下面呢有这个三定政策。 三定政策，谁知道谁提供三定政策的吗？没有听，嗯，定点、定点、定片儿，啊、哦，三定政策，啊哈，定点就是聚会的场所就定点，政府批准的定点，嗯，在你登记这里，你在这里聚会。如果你这礼拜堂聚会、礼拜天聚会，你礼拜五、礼拜五有这个祷告会，在这个把这个这个在我们家里家乡呢有一个禅智会啊，重庆嘉陵会登记了400人聚会，他们就把这400人分成11个小组，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团契啊，就在11个家里，啊，每家就是20-30个人嘛，其实我们这儿也有这个家庭的祷告会嘛，这些家里聚会点没有批准的，最近下命令不可以聚会，只能礼拜天，这叫定点儿。定人儿呢，啊，就是批准的传道人你可以讲道，没有批准不可以上台。那最近我回东北去，发现那一国也是一个这个批准的教会，1000人做礼拜。这个老先生啊，很爱主，很好，重庆是家庭教会，后来加入了。每天早上到8-9点到晚上8-9点呢、啊，外边各个信徒来跟他问这问那个，附近有1000多个点啊，没有教会领导就来老找他，他就天天就跟他。给他讲这个讲那，讲了几个月，他整个人就垮了，啊，就是疲劳过度了，然后他就休息养病。那另外一个姊妹是他的助理，也30几岁，就讲道，那上面事也批了。这个姊妹讲道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就不可以讲道。有一天呢，弟兄好了，他在上讲台了，姊妹不可以讲道。一个堂1000多人呢，只有一个人开口讲道，那叫定人儿，啊，定片儿。定片呢，片是这个大陆的一个用词啊，我们在海外不太用，片就是 sear 一个地区。好，你在这个村有机会，你就不会到另外一个村去讲道，你要去讲的话，你要得到上面批准。你在这个村，你就在这个村做礼拜，你到另外一个城镇去做礼拜呢，这不可以。所以有的信徒啊，晚上礼拜六晚上黑天半夜偷偷摸摸的跑到这个他们要听到的一个教会，住在教会里面，第二天早上呢来做礼拜，因为白天他来的话有公安这些人接着，不准许他去来的，这叫定片啊、那这个在三智会下面就受这个定片的限制。你如果登记之后呢，也受这个三定政策，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亚当教会呢就不愿意登记，宁可受苦。三智会现在呀已经发展到很多大教会了，像这个大城市啊，上海的木尔堂啊，北京的崇文门呐、啊，都是城市，1-2000人聚会的，因为这个三智会它是公开的，一般的信人要是有兴趣的话，他可以找教会，他可以找到三智，三智会讲道呢也不算太离谱，基本上合乎圣经，就是没有能力，这个传道人以政府为主，而不以基督为主的话，他就失去这个能力了，但是呢还可以到这个三智会去买圣经，11块5一本啊，有一个好的印的很漂亮，才有15块钱一本啊，那是这个爱德基金会印的。但是有的时候一下礼拜呀、大家都到那窗口去买圣经，不到一个小时呢都卖光了，是供不应求啊。他们的这个爱德基金会印刷厂是可以印的很多的，但是这个 distribution 分发好像是很慢，因此呢家庭教会缺圣经，还是需要人带进圣经的。那三智会也有这个有13所神学院他们有发展义工啊，培训班等等。但是家庭教会啊，这个从1918-1918年开始蓬勃的发展，到83大弥陀，他们就在各地内地展开布道工作。到87年呢，就从设备。河南地区就送人到边疆去布道，到东北啊、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啊、云南、贵州、新疆等等地方的啊。所以现在大陆教会啊，已经从这个布道脱荒进到牧养了，各地方就进到牧养，当然它同时还是传的，我今天晚上也会讲一些这方面的，因为 有很多弟兄姊妹希望想说讲大陆教会的事情。昨天讲文化，他说那太学术化了哈，所以我先不过为了防止别人说什么我们有点政治啊，所以我们就不提这个三自强教会这个冲突。今天在这个小组还可以提一点哈，那加内教会它发展的这个很相当有成果啊。我给你一个，河南有一个教会啊，系统，就是徐永泽这个系统，他们1979年才20几个传道人，现在8500到9000呢，全时间，就像你们那么大，20几岁，有的15、16岁出来就传道，传到25岁，他已经传到10年了，他下面这几十个教会要照顾的，啊，多数是姊妹，全时间的70%，那么平信徒呢，就是多数是领导是弟兄，那这个简单组织啊，这个加内教会，比如说30个聚会点儿组成一个牧区，这个牧区呢，同工每个礼拜聚一次会，其中有7个人全时间照顾这个教会工作，他们有奉献，一切开支都教会自己来奉献，那么每一个区派两个代表参加议会，一个月一次议会，这个议会做什么呢？议会处理教义纷争啊，如果你说三位四体啊，这不行，圣不合圣经啊，大家要审核你啊，你要悔改，你不悔改的话就不让你讲道啊，那如果有一些传道人这个男女关系上有问题啊，有着嫌疑，那么大家要调查，如果是不悔改的话就不准他上讲台啊，这叫纪律。另外呢，这地区需要培训，所以呢要安排培训点，安排培训人，召集培训对象啊，找这个组织培训，培训人拆派出去传福音，到新疆，到西藏，到哪儿去啊，这个议会拆出去，所以这个议会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单位，这是最基本的啊。每个据点可大至300，小至50，有的在农村起码50，在城市里5、6个、20几个、30几个是很平常的。那这是他们那个培训系统，没办法哈。他们最基本呢就是带人得救，在生命会就是3天讲生命之道，讲救恩，清楚得救之后给他们一个真理会，这个真理会呢就是出信造就，7天农闲的时候在一块儿住在一个农村的家里，早上5点半起来祷告啊，2个小时，然后就上课，那个1天2顿饭啊，一个馒头一碗粥啊，没蛋没面没肉的啊，非常健康啊，讲这个基本救恩，讲十架这个讲这个实际上道路就是信主要为主受苦啊，走讲这个认识三字，建立教会原则，供应生命，教会的组织跟着开放布道，这一信主之后就给他培训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就侍奉了，然后呢再给他侍奉很想再侍奉，就给他40天的短训，这个短训呢就是也是全时间的，比如说现在啊6月是农忙啊，你们谁是乡下来的，在乡下生活过是啊，哪里哪个省来的，江苏一带是农忙，6月忙，7月开始先了是吧，7月8月都可以培训，9月农忙，10月初忙，10月底11、12月一直到过年1、2月都是农闲的，那时就可以搞培训啊，那么40天没问题，他毕业这个完了之后啊，他就可以领真理会，领生命会，也可以外出啊布道建立教会，这叫平信徒的参与。那么有心全时间侍奉的呢，带领30场这个布道会啊，或者是培训呢，就有资格念神学了。 我们在海外一报名，大学毕业就可以念神学，不带人贵族都可以念神学的。在这里啊，你要带，不但带人贵族，还要领会啊，哈、啊，领30堂，这个等于带人信主啊，那、啊，这个一级培训呢，三个月就是训练他们啊，这个讲道，对真理的认识啊，怎么外出布道，坐监被人抓了怎么这个挨打的时候不要说啊，这个坐监怎么啊？他们自个儿人，自己人，对他外出布道5年8年有经验的，给他培训。
是谁培训他们这些人？
他们就自己培训自己，啊，自己培训自己，有经验的培训啊，老的培训少的。那外出开放布道，一开放布道带人信主或者是传福音，然后就再走这条路上来，啊，那工作2年呢就回来，再有半年的培训。从创世纪到启示，就每一卷圣经内容很详细读，很好详细的查，啊，这是完全圣经培训。完了之后呢，再出去2-3年，就在他们再出去的时候已经是监督了，监督他们已经建立200-300间教会了，他们要照顾了，18-19岁就要照顾这么多教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外面都是白吃饭的，哈哈哈！他们真是真的，我看他们，我一看这么多年轻小孩啊，我就说搞丑啊，是不是？把那话搞错了，是整错了，怎么了？我说你讲讲你奉献的这个经验。哇，这讲上帝呼召我，我怎么不修课了？哇，那个 conviction 啊，非常的强啊！我认了，我再不问了，啊，他们有很清楚的呼召感。不过他们有的时候太热心了，连学都不念了。有小孩儿，终于一年全班考第一，奉献传道就不念书了，就是去念神学去了，啊。现在我们希望他们说你们念完中学念高中以后再侍奉更好，那火热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做了，就想去奉献的啊。到了25岁就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建立200-300间教会了。不是人人都这样的啊，有的地区很难呐、啊，像在这个青海啊、西藏啊，搞了4年才搞了一间教会。那像西藏传福音很苦啊，那西藏那个佛叫喇嘛，那个魔鬼的那个压迫势力很厉害呀、啊。啊，但是像比如到东北呀、啊、黑龙江啊，一传哗啦就信了，啊，那1992年的人要等3个礼拜才有机会去听福音，排队去参加这个生命会啊，啊，现在人心开始就好像是冷淡了啊，大家都在去找马门去了，啊，那时候心里人心惶惶啊，就要主。那么这个在2年之后啊，进三级培训呢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培训的，我们海外进去给他培训，神学老师啊、传道人呐、啊，讲经文神学啊、圣经的概论呐、啊，圣经interpretation 知经学啊、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历史，啊，护教学啊、罗马书、希伯来书等等，就是海外这个我们一般的成人主日学或者神学院的课，把它大众化一点讲给他们听，啊，那么，所以我们海外要是这样进去啊培训的话，如果你有。东西培训的话，你可以在这2级、3级都可以。不过这头两级他们都自己说，这边呢，如果你去参加一下，先跟他学一点啊。我们海外啊也好，从大陆来了之后到了美国也好，信主还不要以为啊，我们比他懂得多，啊，我们如何准备自己呢？就是先了解中国教会，他们怎么发展的。他们学到什么功夫，他们怎么做，上帝怎么教导他们啊，又简单又明了又有效。那我们呢先跟他们学习，从学习态度啊，然后呢看我们能做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到你进去，无论是城市，无论是农村，他欢迎你来就要讲道，你不能只是观摩他这个40-50人在个地窖里啊，随时公安那个冲进来，你请你海外来，你这么不容易，所以你来要供应，什么供应呢？要讲道，啊，或者做见证，反正你做见证还不能说我们在美国，你进去以后啊，这样不让人知道，不知道你是海外来的，我像不像海外来的？啊？啊？我穿个是中山装，啊？我是东北来的，你哪儿来的？我东北来，辽宁来的，你信不信？你哪旮来的？啊？你哈尔滨来的，你听得我懂话吗？我的东北话，比长春很东北，啊，很东北。那么你越本地化，他就不知道你啊。 啊，如果你是安徽，那你回到安徽，他就不知道你是啊是海外回去的，因为你是什么徐州去的哈，蚌埠去的。我说哪儿来？我是蚌埠长大的。这个就这样，那叫供应。所以呢，嗯，当然我们在讲怎么样装备自己，使我们能够有供应给他们。好，那这是比较发展，有的还不这么发展的哈。那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圣经的教导啊。你可以讲一卷书，你可以成人主日学教，在你们现在教会成人主日教教罗马书，教希伯来书，教腓立比书，教路德，什么书都可以教一卷，教几次有大纲，看这边看这个注释啊，讲过了以后你有笔记还打出来的啊，到时候你要进去的话你就上门教，忽然间灯电没有了，黑黢黢的，你是停止教你还是从记忆里教呢？你要从记忆里都可以讲出来啊。有时我从唐朝讲到清末教会历史，这黑黢黢讲出来的啊，就是说你要对这件事很熟啊，啊，环境不好了你都可以讲啊。但一般来讲你还可以拿个电筒啊，买一个，我后来买个电这个电挂着脖子上，这样可以看你笔记的。那如果你给他们影印一些那个大纲，他很喜欢。所以圣经的教导啊，他们还现在啊进到这个牧养方面的啊，所以怎么样讲道，怎么样牧会，怎么样辅导男女婚姻问题啊，怎么样教导孩子夫妻关系啊。但你们是很年轻的哈，当然你将来准备好的时候也差不多三十几岁了，也应该结婚啦，有些家庭生活啦，这他们都需要。但是就是没结婚，你也可以讲一些教会历史啊、神学啊，或者是圣经的哈，这方面的需要。大城市里面像天津、北京、上海，他们青年知识分子做大学生的团契工作，秘密的，所以呢他们也很需要这个有些护教的工作，比如说这个一般的大学生对于这个进化论很困惑啊，对于圣经的可靠性有困惑，对于这个神的主权啊不容易接受，对于圣经的主权啊这种这个对中国文化啊那种执着人文主义的执着，都需要一些理性的东西。所以在城市里对知识分子是一套，对家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又是一套啊，所以你应该可以可上可下啊。那么这样这种情况下如何准备呢？未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这五分钟内结束了，你们可以问问题啊，五分钟十分钟。现在呀可以做的就针对中国教会呢，第一他们需要圣经的属灵书籍，你就是回国探亲旅游起码可以带几本这个属灵书籍。我们出版一套这个教会工人培训手册啊，如果你需要呢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为大陆教会培训做的这个培训手册1300页，在荷兰印，很薄 1 inch， 荷兰欧洲印刷这个科技很高啊，他们那个地方人奉献，我们花了5年的时候时间编了这个培训手册，教会工人培训手册。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北美啊这个办事处联络哈，这个我给你 fax 吧，最简单。等等我再想的细节。那么带一些属灵书籍，就是你不去讲，你去了解一些家庭教会甚至神的教会的传道人或信徒，这些书呢都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说我现在我还没念神学，我对中国家庭教会不了解，我不知道怎么参与，可能我还不能马上讲。你可以跟其他信主的人啊回去做一种短宣，就去看一看城市的人跟家庭教会这些传道人，有些老的传道人呢他们可以把过去情形跟你讲啊，当地的教会情形跟你讲，所以呢接着回去认识大陆教会。也可以读关于中国教会的历史啊。下个月我们中国福音会啊会出版 一本新书啊，是我跟一个同工写的，叫《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到1997，我离开的时候刚刚脱稿啊，《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从49年到现在700多页，花了也4-5年的时间啊，是我讲教学的笔记，再通过研究写作的。那么这个你可以从在跟我们北美 office 呢，order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中国福音会啊，那个 PO box 是我想写字1605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啊，那么那个 fax 是那个。电话是818-398-0145啊，等等，刚才那个陈弟兄是拿了我们最近出版的《中国与福音》这个杂志啊，这个杂志后面就有这广告啊，我们在美国卖25块钱一本，700多页的书啊，应该是35块的，所以是特价，哈哈。那你了解中国教会发展史？你就还有中国近代史啊，这都是很重要的。通过阅读，通过到里面去旅游观察，认识啊中国教会。第三方面呢，如果你神呼召你有幸参与中国福音事工啊，你应该先念一些说延伸制的神学课程啊，这边不同大城市有中神，有华神，有延伸课程，有外国教会的啊，认识圣经神学这基本课程，你教主日学你也需要嘛，是吧？然后 volunteer 做这个成人主日学，甚至儿童主日学都可以。比如说啊，你能不能够把整个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讲出来啊？儿童圣经故事是很好的开始，因为圣经很复杂，旧约那些出埃及记、民数记啊，然后到这个约书亚记，很复杂哈。你看这个圣经故事啊，都把它串联起来，那最基本的。所以这圣经的历史啊，一些要看，然后慢慢通过神人主日学选择一本书教，然后写笔记，甚至在团契带查经，团契查经有案卷查经，是不是啊？或者主题查经。包括对非基督徒查经基本救恩，你就带查经带团契。Sam 我们那个杂志就有吗？
杂志他有在那个摊位上，
摊位哈，
对，
好对，哦，谢谢。好，像这本这个培训手册啊，等等给你看一下。那么这是关于大陆教会的见证。这个是我有3本书，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福音化一项》，叫《扶我前行》；灵火淬炼是关于大陆教会的复兴；还有一个《动处先机》是对三次会的论评啊。那还有一个英文的《China Mission Handbook》，对那些不懂中文的。好，这是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培训，在基本培训这个训练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习祷告。学习祷告，学习呀，认识神，明白他的旨意，并且呢去遵行。拿这个当作一个挑战，你看圣经有亮光，明白了，然后你去记下来，做一个属灵的日记。每天读经呢，有本书，我得到什么像亮光，啊，这个意思跟对我的含义，啊，写下来，慢慢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写的这属灵日记啊，都可以成为一个啊那个属灵的那种那个每夜一日的每日一夜那样的一个devotional， 啊，很多国内家庭传道人呢就这样早上晨更的时候读经，有些心得写下来就成书了。 我们替一个上海村的人出一出《陈光两记》啊，《路德记》等等，都是这样读出来的，还有《安慰之言》。所以你要通过祷告读经得到心得，这个心得呢要在生活上用出来，在观念上更改出来啊。所以最好的培训，就是最好的准备呢，就是灵命的塑造，记得祷告读经，参加不同的退休会啊，省学课程，让你自己属灵生命啊刚强起来，壮大起来，成熟起来。因为最终我们进到里面去服侍，所给的是从主那里领受来的，你能领受多少你给多少，你领受少就给的少，你没有属灵的领受，你去讲哭干干的，他说对不起，你下来吧，真的，他们不客气的，没有供应你就不要讲了，不要浪费我们时间，他说我们冒着风险来这儿是听到的。所以我们去要战战兢兢啊，所以日常的这个属灵的这操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没有止境。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了解是通过行道而得到的，那也就是说呢，遵行我道，遵守我诫命的啊，我就爱他，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显示啊。请看这个约翰福音14:23，也是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去与他同住啊。爱主的就是遵守他的道，就是行道的，我父也必蒙父爱他，并且我们去他那里，我们与他同住。21说，有了父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主的向我们显，主的主见他的启示啊，向那些遵行他道的人显现，你遵行他道他就显现给你，他就把真理启示给你，你不行他说浪费，何必浪费呢，上帝不会把这个珍珠丢给主，丢给猪的，是吧，是定给这个那些，给那珍珠的人，这真诚遵行他主道的人。所以我们要想讲道就要行道啊，这几个道字啊，我们是听道，是吧，从听到怎么样，然后信道，是吧，信道呢我们要行道啊，行道才能够传道啊，不但传道还要卫道啊，必要时候还要训道啊。所以我们传道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呢，要学习行道。怎么样准备呢？行道，先认识主。大陆这些年轻传道人，他们怎么认识基督呢？他们就把四福音合参呢抱着背。他说：“你要想传基督，你就要认识基督。怎么认识基督呢？认识在世界上住过、行走过的道成肉身的基督，就通四福音。”这是第一，所以你要想了解基督嘛，你好好研究四福音，啊。第二呢，通过这个行道，刚才讲过了哈。第三呢，通过讲道，你越讲越认识基督，啊。第四呢，通过为主受苦而知道，就是说为遵行神的道而受苦而认识基督，啊。这是第四点呢。第五呢，你们现在在美国环境啊很好，很多神学院，如果神呼召你上大陆去做这个啊真理的培训，抓住在这里好机会啊，去一个好的神学院去念他3年，起码2年。如果你想原文解经啊，就念3年 MDiv， 如果你在基本的这个经文呢，2年也就够了啊。在美国有很多好的神学院，那么这个那个陈毅他就是从成都来的，在美国念大学，然后就到 Reform Seminary 在 Jackson Mississippi， 他现在开始侍奉了啊。我是在 Philadelphia 一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毕业的，也是非常好的学校啊。那在这个芝加哥的 Trinity 神学院啊，在这个 California 也有 Fuller， 也有这个 Talbot Dallas， 都有很多神学院，新加这个 Vancouver 啊 ，Eugene College， 这都是还有中文的，有包括原主持的工人神学院，在 Bay Area， 在洛杉矶的时候有台府神学院啊，都很多。那你要知道那个去念有一个系统的把握。啊，在哪儿？纽约也有一些有信心神学院啊等等啊，我就不太熟了，啊，不太熟了。这个念神学的时候啊，要在教会里学习侍奉啊，找一个教会可以好好侍奉，在查经班里现在就可以侍奉啊。查经班里这个对非基督徒主持福音班，对基督徒查经造就班，你自己好好念，那你再讲，你很快的增长。然后带人信主，带人信主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你带人信主，让你看见福音的能力。啊，福音不是只是一套东西，你跟他讲，那他信了，现在说生活改变了，整个方向改了，那你哎呀，这真是好啊，你非常快乐啊，你人生当中应该有很多这样一个喜乐，带人信主的喜乐，啊，之后呢，你再抚养他，再把他再打开，
就会有很自由的这个传道啊，或者是培训，传道工作他们自己做得很好，就是在培训练教导方面他们很缺。所以你们这边有好的装备的话，回去就能够这个更有效的教导。如果今天到了开放，啊，我们开个神学院，全国报名，你觉得多少人会报名啊？多少人会报名？
报
名。啊，多少人会收到？你是注册组，你会收一个月之内会收到多少人？如果广播也广播出去的话，啊，几万呢、啊？几万人呢、啊？那都是爱主的，都侍奉了。所以将来开放中国需要多几个神学院呢？啊，一间神学院算到1000吧，十个神学院才10000呢，可是他要入读的可能100000呢，可能20000-30000呢，所以起码每个省需要一所神学院吧。啊，如果你说 California 一间神学院算得多，全美国每省每州一个48座神学院多少多？啊，美国多少间神学院？加拿大多少？
美国现在有
多少？哦，几千，起码几百个，啊。从前大陆有64间神学院，1938年至1933年之前，啊，台湾就有20几间，香港13间，那个小小地方，600万，才650万，四川100万，啊，不是1亿。四川一亿人口啊 ，100 million， 一亿啊，不止一亿了，啊，光上海就是1700万，啊，官方是1400万，事实上那些黑人没有登记、没有户口的多得很呐，所以将来大陆开放啊，那需要大，起码10间神学院，一间神学院10个老师吧。就需要100个老师是吧？我们前面这10年能不能训练起码100个老师啊？嗯，神学毕业再念一年 master level 就可以了，回去教。这10年你念，有牧会，有教导，这是最大挑战。愿不愿意考虑？好，大家问问题吧。好。
你刚才提到河南有一牧师，你是认识他？好像。
徐永哲。
对，
我认识。
啊，最近被判刑了。
啊，
刚才你念了一个报道，
那个报道是，他被称为异端的头头。
他有没有具体的 information？ 为什么称他为异端？
他这个 information 呢，完全不成立。怎么定他呢？怎么定他异端呢？嗯，说他80年代啊，
呼喊派，
从呼喊派出来，他根本不是呼喊派的。呼喊派是李长，
没有关系啊，即使是，
但是从中国
就所谓林恩派，
不是小群那个，你说李长寿那个，
李长寿，
徐永哲70年代就开始传道了，这个李长寿的这个呼喊派啊，是81年从香港进去的，你说他从呼喊派出来，你说呼喊派从他出来还好听点，他怎么呢？这个
这，你说
呼喊派从大陆进入大陆，对对对对。那徐永哲70年代，1968年开始说传道了，啊，所以他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呢， 说他建立所谓全范围教会的邪教组织。这个韩文藻就这么口头说他是邪教，任何人说你是邪教徒，你没有根据啊，这是第二个错误。第三嘛，说他们是称哭为属灵的唯一标志，祷告要哭，聚会要哭，做礼拜要哭，什么这必须哭的才能充当这些，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要求。我认识他们18年，没有这样的要
求。你到他们那去过？
我去过，我。啊，对对对，你报纸这么一说，重生教、重生派，完全是一个毁谤。共产党啊，专门会做毁谤的事情，因为他撒谎撒太多了，他已经失去信任了。他成为一个党，成为国家，他真是不对他不利。啊，你这是你什么？林肯说 ，You can cheat som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cheat all the people, 啊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cheat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这是最共产党失信任最一个人。那这个这是第二错误。第三呢，说他这个，说他这个因为人常常哭嘛，使多人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造成对他人心身健康的极大伤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然后他这个讲了一下呢，是吧？圣经教导我们，人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至于他散布末日、世界末日的说法，如果宣布世界末日也不合，也不合，也是合圣经啊，主再来啊。这，在大陆共产党就不让你，三次会不让你讲主再来，他反对主再来，反对世界末日，他才是异端呢。谁不相信主再来，谁就是异端。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角度来说吧，是吧？这个韩文藻根本不是，
他是先不足哪天来，是这个意思
啊？
共产党是不是他是先不足哪一天来，是这个意思吧？
啊，没有说哪天，没有。而且这个重生派，这个徐永哲，他的主要重点是讲这个救恩之道，讲悔改，讲信主，是这样。他这个布道，他是个布道团呢，他是个 mission society， 他专门派这些受洗之后的年轻人到各个省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是个 missionary society。他们很少讲末日，我在他们听没有听过讲末日，当然是相信主再来，那是肯定的，但重点不是讲末日。所以身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取得了丁光训这个位儿，代表基督教睁着眼睛说谎话。这个韩文藻啊，根本不是，没有念过神学，也不是牧师，也不是教职人员，他是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党员，国内加拿大教会都知道的。从那丁光训跟他出轨的时候，人家一问问题，丁光训还不答了，他马上抢过来。那这老狐狸那才滑呢。
见过他吗？
见过，1981年见过。后来他还批斗过我。他在天峰上点过名。起码四次，最后是丁光训点，灭照，我也给他，很尖头的回他。这个你要看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讲到这个2:8-11啊，讲到斯米纳教会，耶稣对斯米纳教会所说的话，使徒行传2。耶稣对这个斯米纳教会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复活的，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你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人。像韩文藻这样的人呢，自称是教会领袖，其实他不是教会领袖啊，他说的是毁谤话，这真是毁谤话。他不是犹太人，不是真正的教会领袖，乃是撒旦一伙的，替撒旦说话。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撒旦欺骗，是吧？撒旦毁谤，撒旦控诉。这个从这段圣经看呢，真是 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今天早上刚我没来之前刚刚写了一个回应这个回报的话啊，用 email 发出去给一些我们自己出一个每两周一次的 China News and Church Report 啊，你们要是想得到这个每两周的这个快报叫 China News and Church Report， 45块钱一年啊。我们有一个同工专门做这个啊，他也是神学毕业生，是外国人英文写。那么我发出一差不多一个月多，你要给我 email 我也可以发给你。我现在给你。我们最近也上了网不过缺少一个人，我们还需要一个 computer 好的人来到 run 这个 web。这个 web 号码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吗？你先给我也可以啊。CMI 的几号记不记得
？CMI 是104435。
104435
data。247。
也是 CompuServe 啊。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这个是 CMI US 的。我们这个 report， 你告诉我之后，我就给你就传给我啊。你说明你是在这个 class 的，然后我就给你一个 attach， 我就给你一个 forward， 就是说我 forward 给别人的 ，forward 给 forward 给你哈、啊，可以看。就是我刚才说把他的做归纳，然后这个，然后给他做一个分析。我最近还写了一篇。The Church in China, Tree Self and House Church， 两者的区别啊，你们要的话我都可以给你 attach， 很简单。来 ，serve， CompuServe， 它是一个字 ，CompuServe， S E R V E， serve， com， 这样 serve dot。没有大学，就反正我的你就写那个号码，我就收到，对，那这个是我们California 福音会的，
你们的 office 在哪里？
我们的 office 就是在这里，这是 office， 那我现在住在台湾，我的台，我你就通过这个最好了，你们都有 email 吧？年轻都有 email， 那如果我在台湾的地址是。P.O. Box 366北投台北台湾112就可以了。好，还有什么问题？
在地盘的前面有一个呼召与恩赐之间有何关系？你们是他
排的？恩赐与呼召哦，呼召。可以说是聊两个层面啊，所有基督徒都蒙耶稣所召，来到遵循他的旨意，来到把我们的生活按照他在基督里所预定的去活出来啊，就是 called unto conformity to the image of Christ， 我们蒙召是要被召说成为基督样式啊，跟随主是每个基督徒的被这个呼召，就是说从罪里呼召出来。从亚当里移民到基督里啊，这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人人都有这个呼召。但另外一个呼召呢，神历代呢呼召一些人做他的工作，这是特别的使命的工作的呼召 calling。那么在恩赐方面呢，圣经有三处讲恩赐，罗马书12章，八节以后啊。更多前书12章，希弗所书5章，1节到16节。那么这个，根据这三处经文告诉我们呢，人人都有恩赐，凡是有圣灵都有恩赐。你信主就有圣灵住里面啊，圣灵住里面是生命，但是呢也给你恩赐。你这恩赐啊，各有不同，可能是先知讲的恩赐，可能是帮助人恩赐，可能是说方言恩赐。这个你就看那书看出来啊。人的恩赐，这个恩赐呢， 你要通过实践把它发挥出来啊。那么教会呢也可以就是通过长职通过信徒呢也可以帮你发现你的恩赐在哪里，比如说给你的工作你做得好啊，你能够看见神的灵带领，这是恩惠恩赐的发挥。每个基督徒 都应该去发挥自己的属灵恩赐，因为现在人人都有，你不能说没有，有的人有一个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九种都有的，可以的。你要爱慕恩赐羡慕恩赐，你就可以经过实践会发挥出来。比较难讲的就是说属灵恩赐跟个人的才华 talent 有什么关系，或者背景。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教育个人的 talent 啊才干都可以被神跟恩赐联合起来所用。比如说保罗嘛，他是一个学者啊，他在加米利手下念书，他成为这个其实那个就是会议里面的其中之一啊，他受过希腊罗马文明希腊文明，他是一个中西啊，中就是希伯来的中啊，希伯来希腊双重的文化语言教育啊，神就用他把这个救恩的奇妙启示给他。神没有把神学通过彼得来讲出来啊，却通过保罗。但是约翰呢是贴在耶稣身怀的，所以对主最认识最亲，神就通过他把这个神的爱启示出来啊。所以神会重用你自己的 talent， 你的才华，以及你的教育，你的环境去重用你。信了之后你把这一切都献上，你就可以用了。如果你是很会弹音乐的哈，那你这音乐就成为你布道的一部分，你在教会通过音乐来侍奉啊。那如果你是有这种讲道的恩赐的话，是吧，讲演的恩赐的话，神就通过这个讲演的恩赐，可能你就发展一个讲道的恩赐啊。如果你是很会写作的话，神就可以通过你的文笔来到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属灵的恩赐跟这个所谓天然的这个才干呢，往往是很结合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人，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当作义的器具来到服侍他。所以你整个人，你整个的一切都献上给主了，这些就成为成圣的用具，成为侍奉的工具。这个我明白哈。但是说个别的话，比如说长全时间奉献的话，那个是神特呼召，你是知道。
你觉得长时间就完全你放下你的职业，你全时间的，
对，
像昨天
有的人是慢慢慢慢上去，有的人一下子就放下一切的。这个你要在身边通过祷告，圣灵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全时间出来。有的时候你不出来不可以，心里太难过，就是活不下去了，一定要全时间了，你看。
教授，我说你去过就是大陆大江南北，就是从整个福音传的情况，南方和北方内地跟外地的情况，大致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中国沿海比较开发达哈，还有河南河北地区也发达。原因呢就是这个沿海啊是最早接受福音的，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这些差会啊就开始在这个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那一带来到，不包括这个山东，先是就是宁波以下展开。他们20年的经验，然后这个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内地开放，那么这个沿着这个长江啊，然后这个北京啊东北都打开了，所以早接受福音的地区复兴的快，教会的底子深，那么文革之后恢复的早，现在蓬勃发展也快。河南地区为什么这么发展呢？就是河南地区发展一个自立会啊，这个自立会呢从1910年开始，就是一批人呢要强调中国人自己传福音，不接受外国人的资助啊。这个自立会的这个传统展开之后啊，包括山东它的这个发展或者发展很快，所以后来跟中美关系断了也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啊。那么这靠这个边疆呢就比较慢，因为 福音传到边疆是1900年之后的事情。但在少数民族当中呢，有一些民族像黎苏族啊，80%-90%是信主的。但是有啊、在西南呢，云南地区，这个其他地区就比较慢一点。但是东北现在呀也正在发展当中，嗯，就是这样。
对啊，就是那个现在有不少就是 foreign ministry 那些进去教英语的老师们，
啊、对对，
他们就是在家庭教会发展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啊、他们可以带领大学生信主，很多。大学生是通过他们信主的，所以他们的功能也很重。你们中有哪些人是外教带信主的？啊哈，有两个三个是吧？所以已经很好了。这个因为一般家庭教会也进不到大学里面去，三次会教里面去，这外教就可以，两三年在一块儿啊，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功劳也很大，而且他们外教当中有了负担，再继续念中文，也成为未来的长期的宣教士啊。另外呢，他们也可以，他如果学中文好的话，也可以后来就是做些牧养的工作。不过他们缺陷大多数一两年就走了，而且他们不会中文，所以这个牧养方面比较困难一点。现在一个缺呢，就是如何把外教带着信主的人跟家庭教会连在一块儿，啊，这个你们应该祷告，所以或者神可以用你们。
说现在在国内大学里面中文牧养
很不够。往往他们外教走了，他们也不认识家庭教会啊，那就去散知会，有时候听得不太有没有供应啊，就冷落了，或者说出国之后没有好好在教会冷淡了，所以有这个必要啊，就是接连线接过来啊。那么家庭教会里，那从事家庭教会里面呢，彼此也认识他。但是你要认识人，至少认识人，他才肯接纳，不然的话，他怕有这个渗透啊什么。对，好。
您说那个三次爱国教会，现在他有一些什么就是登记呢？就各会
要求邀请家庭教会登记啊。
Member
他是在他要求三次会的传道人呢，把他自己 member 名单都写下来，不来教会也写，外边家庭教会领导也要写，因为他在做这个调查。2月、3月调查，4月、5月打击，6月整合，现在正是整合的时候，他们要收割啊。不是，这是今年全国各大重点呢对基督教的一个整合治理。你们
对家庭教会带
来很大冲击啊，很多这个传道人被抓呀，很多这个聚会要化整为零啊，是吧？很多培训要停顿啊，这个。所以我们培训也要看这个政治环境，他如果现在来这个打击的时候，我们是慢点哈，打击过程再进去，啊，但是见面还联络还可以，啊，我这里。